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50年前，1972年的2月28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美中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开启联手应对苏联的进程，为世界新秩序奠定基础。50年后的今天，中国与俄罗斯开启了反向尼克松的战略，挑战现行的世界秩序。中俄两国反向战略能否成功？乌克兰危机又会给美中俄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带来详细报道。思阳你好。
你好，卡拉。
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50年前尼克松访华是联合了这之前是对立22年的中国。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个破冰之旅可以成功？
关于那个为什么要去中国，那么尼克松总统呢，他本人有过一段阐述。那么就在那个访华前的一个月，他对自己的内政顾问和助理约翰·埃利希曼，他就说过，他说，说到对中国的动作，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担心中国，我现在对中国一点也不担心，在未来的15年也不会担心，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必须对俄罗斯人做点什么，在他们的头上笼罩着另外一个幽灵。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到中国去主要就是来制衡苏联。那么他还说过另外一段著名的话，他说我们不能够承受将中国就是说置身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只有中国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个世界才会安全。不过后面的分析人士呢就指出，他说他那个时候说中国发生变革，并不是要促成中国变成一个就是说多元化或者是民主化的国家，而是呢就是不要让他就是说成为苏联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我在写这个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也采访了这个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教授，叫戴维兰普顿。他呢就是说他说尼克松访华呢，实际上跟美国一项长期的政策有关。那这项长期政策呢，可以追溯到那个19世纪。他说那个时候，那就主要就是说，美国要认为不能让亚洲被一个国家或者是一组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主导或者是控制。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He went, what we had in the Cold War was.Russia and China, or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by our traditional policy, that was not in our interests. Nixon said we've somehow got to put a wedge between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We have to create a two-front war possibility for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NATO in the West,and the long Sino-Soviet border in the east. And that will create an incentive for both Moscow and China to be more cooperative with us.
那么就是1969年3月中苏边境的这个武装冲突呢，就给尼克松就是看到了在中俄之间插入一个楔子的机会。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和苏联已经成了死敌。那么不仅是尼克松，包括美国的很多人当时就说我们可以重启那个时候说把中国当成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的一个制衡苏联的力量。那么他们在1940年代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后来呢就是说就放弃了。那么现在这个呢又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后来的这个分析人士就指出，尼克松访华他是对的时间对的人。对的时间呢就是说那个时候除了这个国际上中苏关系恶化，那么在美国国内呢就说美国当时陷入了这个越战的泥潭。然后尼克松呢当总统之后，他第一步要把这个美国从越战当中就是说拉出来。那么那个戴维兰普顿教授呢，他也告诉我，他说尼克松如果把美军撤离这个越南，但同时又跟共产主义国家这个中国建交的话，就是发生联系的话，那这样也会让美军撤离这个越南呢也保持的比较体面。然后他对的人呢，他是说尼克松当时他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称号，叫做反共的斗士。然后呢在美国国会当中呢也是坚定的这个 捍卫台湾的一个游说小组的成员，同时他还是那个制造红色恐慌的这个美国议员麦卡锡的一个好朋友。所以说尼克松到中国去，那么这个没有人能够说他在中国，在中国问题上对共产党或者是共产主义就是比较软弱。那么五十年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美国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声音质疑这个尼克松的这个访华的价值，特别是中国越来越强势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我采访的专家他就说，虽然现在这个美中关系产生了问题，但是尼克松当时的这个做法还是外交上的天才之举。好了，
是，那我们再看到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国际政治局势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现在这个中国似乎是倒向了俄罗斯一边，并且是开启了一个反向尼克松的战略。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中俄两国最近还表示说他们的合作是没有禁区。而且就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甚至是在普京他表示要启动核威慑之后，中国也一直没有来谴责俄罗斯的这个侵略行径。那么就你的了解，专家们认为中俄为什么会联手？这个联手的基础是什么？因为现在有观点认为说是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失误导致中俄两国走到了一起，专家怎么看？
那个看上去好像是西方和美国让中俄给把他们推到了一起，因为都对西方对他们两个国家同时制裁，让他们互相取暖似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俄罗斯就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就是说西方国家的这个对他的制裁是空前的。那么其实这个制裁在2014年的时候也就开始过了，就是说那个时候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那么这个制裁到现在，其实在他入侵乌克兰，再次入侵乌克兰之前呢，都没有取消过。那么对中国来说也是这样，新疆实施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所认为的这个种族灭绝。那么中国呢，还在香港，就是说践踏人权，还有那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那么美国和欧洲呢，也对他进行了这个制裁。那么中国在台湾、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呢，也让这个美国和西方采取了一些措施。所以，那到底是不是这个美国和西方的政策把这两个国家推到一起呢？我们来听听这个前美国驻华大使，他叫温斯顿·洛德，他是怎么说的。那个再补充一句，他当时呢也是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的见证人，他当时是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助理。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They're getting closer because they have common interests vis-a-vis the United States. We're not pushing them. We have to resist.What the Soviets are doing right now dramatically in the Ukraine, but just generally, and we have to have a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opposing both of those threats or challenges, hopefully in a peaceful way, they find common cause. China and Russia both want to reduce America'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They both fear that Western and American influence of democratic principles will threaten their regime. They're against sanctions. They have common cause in the UN. They have some trade, and particularly raw materials, energy, and military arms.
对，那个洛德大使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呢，说这个现在美中俄的三角已经完全改变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中俄没有这个禁区的声明呢，就是说，那分析人士也觉得这是那个中俄实际上要领导这个全球的一个宣言。那么，因为在这个声明当中，中国第一次表示就是说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就是说反对那个北约的东扩。那么这样子呢，北约和那个北约国家包括美国呢，对这个中俄的担心越来越大，他们担心他要重新这个要挑战那个现在的世界秩序。
是，那么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行动会给中俄关系或者说美中俄关系带来怎样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有观点认为说，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中国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左右为难的这样一个局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那么这个为什么说它左右为难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一方面要维持和那个苏联的关系，和那个俄罗斯的良好关系。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要 坚定坚守他所谓的这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说他这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呢，是他的外交的支柱，所以他是不可能改变的，对吧？所以呢，就说普京把中国逼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要怎么解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却不违反，却同时是？却没有违反尊重国家主权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说俄罗斯是在侵略乌克兰，对吧？然后再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让中国为难的是，如果中国要继续维持和俄罗斯的关系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空前的制裁，那么肯定要影响到中国。那么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美国也已经说了，说你如果你要跟俄罗斯做生意的话，那我们的制裁肯定是要影响到你的。好了，
是可以说这次乌克兰危机对于世界的大国来讲都是一个考验，尤其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考验。但是对于美国来讲，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呢？就比如说，是不是可以缓解或者是阻止中国倒向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势头？
你要是在这之前，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说这个问题，那么很多人就会说，中俄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现在很难就插入一个楔子。但是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前天的那个《华尔街日报》，它有个报道说，美国现在正在利用这个机会来撬动中俄关系。那么当然，这个撬动不是说拉拢中国，而是要让中国就通过制裁俄罗斯，让中国感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一些痛苦，那么迫使中国在这个支持俄罗斯或者是保持和欧美之间的这个经济联系之间呢做出选择。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中国这个已经有点改变了，就是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那么他们现在正在限制对购买俄罗斯产品的一个融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第二个做法呢，就是说利用国际论坛，我们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联合国大会或者是还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些国际的论坛的时候呢，迫使这个中国做出一个明确的表态。不过我们到现在为止也看到，中国还没有做出特别明确的，就是说要与俄罗斯要割裂开来的这么一个态度。
是啊。思阳，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呢，中国是产生了一些改变。那么专家认为乌克兰战争对于中俄关系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说那个我昨天呢是在大西洋理事会参加了一个研讨会，那么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入侵之后呢，会让中国看到俄罗斯不是那么有价值的一个资产。那么如果这次俄罗斯失败的话，那么很多人都觉得俄罗斯其实已经失败了，因为它的这个闪电袭击并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从此之后，俄罗斯可能沦为中国的一个小兄弟。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国内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变化了，比方说微信、抖音和微博，他们就是说已经大规模删除了有关俄罗斯，就说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信息。那么中国的这个光明日报呢，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这一天，他们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美中合作的共赢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是要保持和美中的关系，和美俄呢好像就是有一点点转向，和中俄有点转向了。不过就是说我之前在采访洛德大使的时候呢，他也谈到了说那个其实中俄关系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y have too many inherent difficulties to ever become close partners. China can't be happy if Soviets. If the Russians invade Ukraine, because Russia's right on its border and invaded China before. China believes in sovereignty, supposedly, so they can't like that precedent being set. And they haven't endorsed the Ukraine invasion. They have said they oppose the expansion of NATO, but that's another issue. Also, the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s minuscule compared to their trad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particularly America.Japan and the U.S., they can't afford to alienate it. China and Russia each have greater interests with us than they do with each other. They also have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China's never approved Russia's takeover of Crimea. So there's all kinds of historical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which means that even though they may cooperate now, we don't have to fear a long-term close alliance.
是思阳，我们说到这个乌克兰危机，说到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呢，这也是引起了很多人对于这个台海局势的更多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么很多人就担心说，习近平可能会学这个普京的做法来进犯台湾。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呢，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约的国家，在现在是表现得非常的团结，给俄罗斯是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那么专家认为，对于中国来讲，可以从这一场乌克兰危机中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入侵之后呢，西方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特别是那个德国之前呢一直拒绝向那个就乌克兰就是给拒绝向他们提供致命性的武器，理由呢就是说他们从二战之后呢一直奉行了一个政策，就是说不向冲突地区送武器。那么后来呢，就是说2月26号，我们发现德国总理呢，他就表示说，我们要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激地对空导弹。那不仅是德国，我们也看到了荷兰、比利时、法国和波兰也纷纷向那个乌克兰就说提供武器。那么而且中立的这个瑞士好像说也要就是说罕见的放弃了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中立的政策，决心跟进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所以呢就说在某种意义上，人家就在说是俄罗斯帮助北约完成了这个几十年都不可以就没有完成的一个任务。那么我昨天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呢，欧洲的分析人士也说，他说西方这么做应该给习近平一个教训，让他反思，如果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威慑，说如果他要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进犯的话，那么他要想一想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国际的阻力。那么俄罗斯的行动呢，他也提到会让这个欧洲国家反思，我们是否还要依赖中国这样的一个威权国家。那么也有人提出，他说可能欧洲跟那个跟台湾的情况不太一样，乌克兰和台湾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台湾离得还比较远嘛。但是我们要看到了，就是说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是非常的坚定。我们看新闻里也看到了，
是的确是有很多让中国来思考的问题。非常感谢记者思阳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